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恭喜恭喜，来到大年初二就是今天了。大家好，我是为你主持今天空中辅导节目的黄佳妍。传统上来说呢，大年初二呢，如果您是已经远嫁在外的，都需要回到你的娘家去。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通常在这些时候都会有一些的困扰啊，因为呢都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娘家的时候，可能会面对一些压力，对不对呀？年轻的有可能就不断呢被你的前辈唠唠叨叨问你有没有对象啊，有好多这些可能你都想回避的。但是有结婚的又会问你的孩子怎么样啦，读书成绩呀。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呢，表面上好像呢表面上是喜乐融融，大家都互相的来彼此关心，但是背后呢可能就会变成好多八卦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呀，很需要有上帝的平安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你的家人问起你的近况，你也可以呢真正的用心来感谢他们对你的关爱了。要保持着一个正确的观念来跟人相处，千万呢不要好像我们呢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特辑春节防诈播报厅。
春节防诈播报厅，
今天来到第二集嘛，里面我们所谈到的那些存心要诈骗的人，他们就不是本着一个真正单纯善良的心来跟人交往，只是想要用骗的手段来达成他们的目的呀。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这么容易让这些人有机可乘。昨天我们就访问了梁安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访问电台主持人另外一位他遇上骗案的经历。今天的嘉宾是谁呢？你期待一下，我们除了有老师经验谈，还会有第二个防骗小剧场。现在 AI 人工智能也有机会呢让我们进入陷阱，我们都要小心小心。一起来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吧。我遇过，你遇过，原来他也有遇过。来听听主持人们遇上骗子的真实故事。听众朋友，来到了我们今天呢空中辅导的春节特辑第二集。今天呢佳妍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另外一位的嘉宾就是乐意老师。你好乐意老师。
佳妍老师你好，哎，各位听友好，祝你们春节快乐啊。
是是是啊，对呀，我也要祝福呢乐意老师，您的名称我真的很喜欢，我也祝福你喜喜乐乐，就是满满意意。
谢谢你
啊，
我也应该祝福你继续以佳妍来安慰来鼓励我们的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
是啊，你看老师啊，我们呢人呢应该就是要用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恩赐，就是发自一个祝福出来，用你的嘴巴，用你的那个语言去做好事。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 春节防诈的特辑呢，就是发现有很多人都没有用他们的这个嘴巴还有语言去做祝福人的事，
就没有用家言，反而是用谎言来骗人的。
对了，那为什么找乐意老师呢？是因为昨天我就访问了那个梁安老师，他就跟我说他也亲身经历过一些被骗的经历，那幸好他就没有受骗的最后。那么我呢在准备这个节目的特辑的时候，偶然间又跟乐意老师有谈话的时候，发现原来你也有这个经验。哎呀，那我们就要来访问访问您那个时候到底遇上什么样的那个骗案呢？
大概半年前吧，有一个周一早上大概10点多11点，那当时我在家里的电脑前在写稿，那突然呢电话就响起，号码呢是我不认识的，一般我不接这个电话的这类型电话，但那天呢不知为什么我就接了，那对方呢传来是普通话的声音，然后他说我是广州旅游局的，他说你的堂弟哈、叫什么什么名字的，拿你的身份证，就是乐意的身份证，打算来开一个旅游的业务，但是一般虽然他拿你的身份证，我们也需要打电话来核实。哇，我一听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哎呀没有啊，第一我没有堂弟，第二从来没有叫人代表我在广州开一个旅游公司。然后他就说啊，这样啊，我就找来你的堂弟跟你对质一下吧，然后他就把电话交给那个所谓堂弟啊，那个堂弟呢就是说，哎姐不是说好了什么什么，具体我忘记了，总之他就说跟我说好，然后他就没有再讲电话，然后那个刚才跟我讲电话那个职员呢又拿回电话，他就说哎，你堂弟已经说跟你约好了 OK 了，现在他去了办事。我当时觉得又急又奇怪，因为我明明在电话已经喊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我没有跟你说你要替我开公司，你也不是我堂弟，为什么职员会听成是哎我已经跟他商量好了，我就马上说不不不，你听错了，我真的没有跟他说我赞同了。然后他就说啊，这样啊，那糟糕了，我听到他跟其他职员说那去追回那个人吧，然后真的听见一些脚步声啊等等，好像有人远方传来，大概是这样说，那个人已经走了，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个人走了，那我就急了，然后他的主任哈、就来听电话了哈、他就说哎，我是这里的主任，然后他呢很有礼貌很淡定，他说现在那个人走了啊、可能是一个他是有特别的那个诈骗，或者是拿你的身份证不知道去做什么、
对
啊，现在你有点危险，那个主任呢是能说出我的身份证号码的，就说是那个堂弟提供给他们的，所以才会替他立案开公司嘛。我问那个主任怎么办，那个主任就说那就有点麻烦，可能他会利用你的身份证再去借钱啊等等，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啊，女士你要小心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诈骗的人呢就会问你要很多资料，但我们这里呢反而是会提供资料给你的，然后他说你要小心，我顺便一提要小心防诈骗，但我们呢现在就教你，你不要提供任何资料给别人，但是我们这边会提供资料给你，我是职员编号什么什么，我这里是广州旅游局，地址是什么，还有刚才事发的时间是什么什么，还有我们这里有录像哈、会记录的嘛，我们有内部的录像，那个录像的编号又是怎么怎么、当时我还跟这个主任说啊，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友善，非常懂得帮忙，然后他就叫我你还是去广州的公安局报一个案吧、那我就说我不能马上来广州啊，怎么怎么，他就说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一条热线是通向那个广州公安局的，就是方便如果有什么跟旅游有关的投诉啊等等，总之是马上可以接连到，不如我就让你用这条热线，现在我把电话呢接到那边，让你向他讲述情况。我当然说可以，谢谢你。
电话转接中，即将进入报案中心，请您稍等。
然后电话就 等了一会哈，就接到另外一个，他说他一听就说是广州公安局，然后那个人也说自己的警员编号等等。那当时我发现有一个很小的事情，一个线索，就发现他说电话接到广州公安局，但是那个号码是没有改的，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同志，为什么电话是接到你们那个公安局，但是号码没改的呢？他也不能回答我。但是这样就过去，他就还是叫我来报警。你要注意，他并没有马上说要我提供任何资料或者去视频，他还是要我亲身到广州公安局，而且把地址给我。那我说我现在真的不行，然后他就好像勉为其难的说，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后备的措施，如果你真不行，我们就替你视频报案，然后就告诉我。这时候呢，我就有点怀疑，第一，那个电话号码为什么没改了，刚才说，还有就是要我视频啊，我就想起会不会有诈骗的可能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告诉我你那边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那个是什么部门等等，我要到网上去查，看看你的资料是否跟网上的是相同。然后他就说，你要查网上的资料可以理解，我教你怎么查吧。他就打算告诉我网页。那当时很奇怪，我的电脑恰巧这个时间呢就黑了，就是坏了，关掉了。所以我当时还在想，也要再重新开等等。我说同志啊，那就不麻烦你，我记下你的电话网站资料等等，然后我自己电脑弄好，我自己去查。那后来他还是同意了，这个电话就挂掉，然后我就真的重开电脑，然后也找到他说的那个网站啊，大概是这样吧，也看到那个首页就有他说那个部门呢，好像什么信访部啊，那个电话号码都是正确的。当时呢，我就想起我要开通长途电话，因为我的手机没开通长途电话，所以我首先要开通，然后我肚子也饿，然后又等一段时间跟我的那个电话公司开通长途电话，然后也吃过饭，我就再打过去，就发现不通的。不通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有点怀疑，而且我实在是担心那个人拿了我的身份证，那个所谓堂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又怀疑他是一个局，是骗局。所以后来我也忘了细节，总之后来我因为开通了长途电话了嘛，我就打了广州的电话号码的110，然后真的是广州公安局的110嘛。那个旅的警员就很淡定的告诉我，最近已经有很多类似的骗案了，这个是骗案，你不要再理会他。他也没有详细的解释给我听，然后后来忘了什么细节就挂掉了。我问他要不要在我本地报警，他说可能也没什么用，大概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完结。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也想不通的很多细节，例如我跟他真的用视频交流之后，他怎么去骗我呢？
对呀，
只要我真的不告诉他我的银行号码，或者是总之能拿钱的我不给他，怎么能骗我呢？但是我后来想，可能他是用我的影像录下去骗其他人，
有可能。
我真的不知道，但广州公安局110那边就告诉我是最近的骗案，而且后来我再找那个网站哈，就发现那个头版呢，那些号码那一页不见了。然后我再找，原来真的广州公安局的网站跟他的网站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也怀疑他有一个假的网站。但是再找的时候，那个版面又不同了，可能他只是某一段时间就来骗人。对，而且那个假的网站跟真的网站也是有一些地方是像，有一些也不像的。所以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他其实要怎么骗你呢？他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而且你还说有一点呢，他还有脚步声，他还会有
转、那个、有一个广播剧啊，
对，
比我们那演的更逼真呢、啊。
他真的是专业，所以呢，您的这个经历就代表说，原来要做这个骗案也不容易，他们也要花好多的人力啊、物力啊、资源啊，去打造一个剧本，还要做这些声音效果，让你真的信。 他都花了那么多的那个开场白呀，那个只是一个开始啊。这个以后如果您还是会继续跟他们接触呢，那你有可能就已经掉进他们的陷阱了。
我的体会就是，其实真的是一个集团，一个团伙，
对，
有很严密的组织，有很庞大的组织，而且他们呢当中可能有一些专才，例如我觉得他们也懂一点心理，他们懂得为你制造一个危机，就是说你的身份证已经给某某某拿了，
对，
他可能会去骗，所以这是我们广东人说是贼喊抓贼，
对对对，
是这样，所以他为你制造一个危机，你当时很不安，你就容易听他，然后他就出来帮助你，而且那个演技也是很厉害，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受过训练，例如那个主任他讲话那个腔调
真很像主任，
非常的专业，还有那个警员他替你录取，你讲的细节好像录取口供一样，所以他们真的受过训练，而且也懂运用你的心理战术给你一个危机，还有我也觉得他们的内心，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就是利用人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我很慌乱嘛，我的身份证给人拿了，他就好像一个天使来帮助你一样，他就说你可以怎么怎么做，还替你去报案，那个警员当时还跟我说那我就替你行方便，替你在网上视频报案，就让你觉得他很愿意帮助人，但我知道哈，好像梁安老师昨天讲的，他就是利用你的同情心来骗你，那今天那个呢就是反过来他来同情你，其实就是在怎么说，假的同情心，所以我觉得他们最深的感受是这样的骗案会慢慢毁掉我们的对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是
你经过这些你会觉得你同情别人，别人就利用你的同情，还有别人同情你也是在骗你，所以你不能同情别人，也不能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同情或者帮助，这样下来呢，我觉得如果太多这样事件真的会破坏我们对人之间那种真诚的最天然的自然的那种互信，我觉得这个是我感触最深的。我就想到圣经就是说当末世的时候人心是败坏的，
对，
真的想到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就会被破坏。至于对听众朋友的，我也不敢说提醒哈，我就有一个很想说的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就是首先像我那时候我其实坐在那里我有点就是内疚啊，不光是愤怒，我就觉得自己很蠢啊，跟那个人纠缠了这么久，自己很累，而且带点内疚。我现在想一想，真的不用内疚。其实，你不能怪自己的。如果有听众朋友已经是受过骗的话，如果别人已经利用你的同情心，或者是已经是骗了你，表面好像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吧哈，反过来你都不要自责，因为真的不是你想不想的，是实在他们太厉害，也是防不胜防。希望如果你的亲人受骗，如果他不是因为贪心啊等等，真的是平白无故的受骗，你不要怪责他。如果你自己受骗，你没有因为贪心啊等等不良的动机，就是这样无故的受骗，也不要怪责自己。第二呢，我觉得凡是遇到这些你发现人家告诉你在危机当中，好像我刚才就是哇，我那天就发现自己可能身份证给人拿了，哎，其实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之前真的曾经遗失过一次身份证的，所以我真的会以为他拿了我不见的身份证。总之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危机中，一定要祷告求主让你保持冷静，因为 骗案总有一些细节呢是会有破绽的。
嗯，
例如我刚才那个经历，最大的破绽就是明明电话转到那个热线，为什么又会是同一个电话号码呢？嗯，
是的。
还有广州公安局真的可以用视频报案吗？我们用一个常识来想一想啊，视频真的可以报案吗？可以落案吗？意思是可以让你正式去立案吗？还有拿了你的身份证，如果没有你的授权书，没有你的签名等等，拿了你的身份证真的就可以替你开公司吗？这些都是一些破绽。
嗯，
我们如果冷静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
对
细节。例如我明明在电话大喊你不是我堂弟等等，为什么那个职员就硬说你已经跟他谈好了？这些细节想起来都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当时心态焦急呢，就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但是我们要记住，如果是骗案，总会有哪怕一丁点，总会有些线索，
对，
总会有一些细节他们是不合理的，我们要注意这些。另外最后啊，也是呼吁弟兄姊妹，无论你有没有受过骗，有没有受过伤害，我就希望靠着主，我们还能坚持对人有信任啊，对人有同情，不要因为受过这些伤害以后就不再怜悯别人，或者不再接受别人对你的帮助。对，
对啊，老师您这个发现那个反思我觉得非常透彻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你刚刚说被骗了或者遇到这一些，通常都是只会想到那个哎呀我自己很愚蠢，也是一样哈，会觉得内疚。
嗯，
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我都突然间呢想到一个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叫做纯粹的邪恶。
嗯，
这种邪恶就是他就好像圣经也说撒旦是说谎的人的父亲啊。
嗯嗯，
所以呢他可以装成是一个美丽的天使，
嗯，
去做最纯粹的邪恶。他们没有怜悯同情，反而是使用这一种怜悯同情去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些邪恶的目的。
嗯，
那我们现在原来就正正是面对着这样的一种世界的。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好像你刚刚说需要有分辨的能力。
嗯，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嘉言希望在我们空中辅导这里呢把握这些时间啦。嗯，特别呢新年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有的没的，可能在街上你都会遇上谁谁谁给你要去啊，以前我就遇上了，就是他们来这边是讨钱的。
嗯
啊，这特别多。现在可能已经改变形象了，就不用讨钱的形象。
嗯，
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是游客啊，但是不见了钱包，然后就要希望你们来帮忙什么的。
嗯，
通常在这些大时大节呢就会遇上这些的个案等等的。
嗯，
那么就希望大家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学习多一点。如果我们知多点，我们多一些资讯，我们的焦虑都会减低的。
嗯，
啊，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我们必须要成长，你的知识头脑都要成长。
嗯，
其实现在坊间都有好多这些防诈的知识，歌也有很多去唱的，所以我们呢今天节目也会特别为大家播放这些歌曲。嗯，好有趣，我真的很谢谢呢乐意老师，你愿意把你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啊。那么我们也感谢呢，哇，你知道天使在你旁边保护你。嗯，那个电脑突然之间黑屏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耶稣也会在你的身边保护的。
嗯，
那么再一次在这谢谢乐意老师，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是，新年快乐。
到时候我开车去接你， 再跟你详细聊聊。
这世界光亮半生隐隐，最甜蜜的是为利益而留句的言语，朋友小资情侣扮演得很轻易，最安慰的是奢侈一陪伴为明星期，总有人试图利用你的侧影，或者有人信誓旦旦学一种理，被骗的是世界开采人锐利，他们只会在离场后将你的背景戳印，所以耐心用漂亮的话术伪装真感情，色子当的我是千年难觅的机遇，他不懂手机被拉黑的微信，发财家人梦破灭后是难启齿的星星，被欺骗的人正在经历一场过敏，只有面对这次才能不感到幸运，错错从来不是教父信任与真心，错的是一晃眼为养了的不易，过满血泪的口音和因果，由我来掌握，借由正义来折磨，无人可越过法律与规则，动摇人心的吝啬，潜伏黑暗中谎言的轮廓，终将置于阳光之下，被全部击破。与我并肩的有千万个我，扫遍罪恶的角落。揭开谜底的危险义无反顾，身后是你的痛苦，没有退路。日夜黑与白，罪恶播出，要人走去浓雾中的路，探查他如雨变数，真相已揭开序幕，拦住绝望的最快速度，有人坚守着秩序才不会颠覆，最坚韧的绳索望着最温暖烟火，最黑夜空也会有星光闪烁，把你的无助全都交给我，我将会一路就锁哪怕颠簸，天总会亮的，他们终究无处藏躲，别沉默修补人心的裂缝，别怯懦让步谎言的漩涡，站起身来才不会坠落，我们血泪的口音和因果，由我来承托，借由正义来折磨，无人可越过法律与规则，动摇人心的吝啬，潜伏黑暗中谎言的轮廓，终将置于阳光之下，被全部击破，与我并肩的有千万个我，扫遍罪恶的角落，凝视深渊之后，深渊会望向我，真实也许笨拙，跨越虚无的鸿沟，演自己多斟酌，修饰丑陋的罪恶，有些边界不可越过，短暂挣脱，飞蛾扑火，不要迷信免费的免费最贵，付出的真心无法向谁索贿，去询问，去助阵，去防备，人心之战不能任由被践踏摧毁，杀出牌与保健品，老人与单身女性，花言巧语嘲弄着新人与人性，全都是技巧，没一份感情，可是长梦终会醒，虚头三尺有法律，怎么幸存侥幸，怎么隐姓埋名，设计跪下的影，是否举棋不定，心境越发宁凝，越发怒火纯青，当年乐极忘义，红白蓝的车人如影随形，
不放手挣破罪恶，缓缓伤口深，昼夜回应你的眼泪祈求再追问，人心为何扭曲荒谬，烧尽我这阵光照世界樱桃，
我们血泪的口音和因果，由我来承托，借由正义来折磨，无人可越过法律与规则，动摇人心的吝啬，潜伏黑暗中谎言的轮廓，终将置于阳光之下，被全部击破，与我并肩的有千万个我，扫遍罪恶的角落，我们血泪的口音和因果，由我来承托，借由正义来折磨，无人可越过法律与规则，
动摇人心的吝啬，与我并肩的有千万个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充满了流行风曲的歌曲叫做《反诈风暴》，也是来自同名的一个电视剧，名称《反诈风暴》的宣传曲，主唱的叫做卢俊杰。可能大家不是太留意这一些的影剧的一些作品啊，嘉言也是因为呢要准备这个新年特辑的时候呢，我呢都收集很多资料，我们才看到哇，原来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呢，他们做的也不错哦，那个素质也挺高的，都是有用反诈作为呢他们的主题。看这一些的影剧的时候，当然它里面的剧情通常呢都是呢大团圆结局啊，就是那个恶人有恶报嘛，那都是一些大快人心的一些结局。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眼看有好多这些不道德的、不公义的这些恶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报应，还是在这个社会上呢，就是做坏事，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心情就好像我们看诗篇的时候，诗人呢怎么样去发泄他对于这个世代、这个邪恶的那个年代当中看到这些恶人好像都是有好结局，但是为什么义人呢就好像都受苦呢？有好多这一种的内心的呐喊呢、啊。不过诗人就一再的肯定，这些恶人他们以后上帝自有这个公道去审判他们，希望真正的公义可以得到彰显了。感谢刚刚乐意老师跟我们谈到他的经验，以下就来听听今天的防骗小剧场，我们的主题是 AI 的陷阱啊。
最近社会上发生了多宗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利用先进的 AI 语音合成技术，模仿受害人子女或者孙子孙女的声音，编造紧急事故，从而索要现金。警方提醒广大民众，尤其家中有长者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喂，哪位呀？
奶奶，是我，我是大明。
啊，大明，你怎么了？声音怪怪的。
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人打架，被人推倒了，脑袋受伤了。
哎呀，伤得重不重啊？你现在在哪家医院啊？
我被人送到医院，需要8万块钱私了。您有吗？我妈妈那边别告诉我，我怕他们骂我。
有啊，我手上有啊，啊，怎么给你啊？
我现在走不开，待会儿我的同事来拿，您在家等我的电话了啊。
哎呀，大明，你不要有事啊，我那8万块钱。
下午2点多，这位林奶奶接到了冒充大明的骗徒的电话，指示她要到家附近的公园。
哎呀，大明，你千万不要有事啊！哎呀，喂，
是林阿姨吗？我是大明的同事，啊，我看到您了。麻烦您了，让我来点算确认一下。
8万元的现金，一瞬间就落入了骗徒之手。哎，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到了第二天，
喂。是你吗，大明？
奶奶，人家伤挺重的，我需要转医院，要3万块钱啊！
好，奶奶，再去凑啊，再去凑。
担心孙子的林奶奶又准备好了3万元现金，交给了另一名取现人员。贪得无厌的骗徒紧接着又来了第三通电话。
要怎么了？
人家说要保释金，说我现在回不了家，他们要我再拿5万块钱，承诺之后会还给我的。
我已经没有现金了。哎，我找老幺。先挂线。
发生什么事啊？
儿子啊，我有急事儿，你现在方便拿50000块钱过来吗？
妈，你要50000块钱干嘛？要急用吗？
你就别问了，大明有事儿啊，你拿钱过来给我。
没多久，小儿子送来了50000元。林奶奶再一次按着骗徒的吩咐，把钱拿到公园交给了取现人员。几天之后，家人们才发现不对劲，因为大明在家庭群组里发讯息安然无恙。大家意识到奶奶被人骗了，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带着林奶奶去报警。
林女士，根据我们的调查，最近这一类冒充子女晚辈诈骗老年人的案件很多很多，犯罪分子主要通过拨打老年人家里的座机电话，利用非法渠道获取个人的信息，再使用境外的号码，并且呢，利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模仿亲人的声音的。
什么金官啊？哎呀，那声音太像了，我以为是真的。
他们编造什么呢？出车祸、打架伤人、保释金这些的紧急事故，制造紧张的气氛，让你们老人家难以分辨真伪啊。一旦你们支付了第一笔钱，骗徒就会以钱款不够等等的理由反复索要。我们目前已经抓到8个负责取现的嫌疑人，这个案件呢正在深入调查。林女士，您千万要记得啊，以任何理由要求上门取现或者转账汇款的，极有可能是诈骗的。哎，你们呢，作为子女的应该多多关注，独居老人是高风险人群，你们要主动讲解防骗知识给他知道。另外呢，你们也要关注孩子的动态，以免孩子被利用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啊。
在这个 AI 技术普及的时代，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更要提防技术被恶意使用，仔细查证，避免损失。守护我们的长辈，就是守护我们的家。
与气家身份真假细查他，订单故障是谎话，退款说辞别信他，自称专员莫慌啥，所言所语全是假，退税涉案全是诈，这种鬼话别信他，安全账户是陷阱，休想把我当傻瓜，休想把我当傻瓜，休想把我当傻瓜，当傻瓜。
身边衣无挂虑，应出担当一切，白天黑夜不出现双感谢，
与主同在，我笑容满面，与你同行在每个季节，每时每刻在你里面，心乐过每一天，新恩典，放下往事，一步步向前，靠着你，我重新的力，为爱。
成就很大的事，心靠你每一天，有你做我力量和泉源，祝福随着我永远。新一年祝爱依然不变，
新一年祝爱依然不变，
一家人有祝伴随身边，白天黑夜不住献上感谢，你主同在我笑容满面，与你同行在每个季节，每时每刻在你里面，喜乐过每一天。
OK，
新年有新恩典，放下往事一步步向前，靠着你我重新的力，为爱成就更大的事，心跳你每一天，有你做我力量和泉源，祝福随着我永远。
神是恒久忍耐，神是满有慈爱，不自夸不张狂，因上帝就是爱，这世界上有兴旺爱，生命若是有神同在，充充足足丰丰富富，高山低谷一路蒙福。
新年有新恩，
急来了。我们今天了听过了另外一位的老师跟大家说出他的个人经历，也有听到呢这个哇很有风格的一首防诈的主题曲，还有是一个小剧场。今天的小剧场大家有没有觉得诶我可能也遇上过呢？那宋老师我要问一问，你有没有曾经遇过有一些的 AI 陷阱啊？
没有。
你还没有遇上是不是？
我还没有遇上，感谢神。
感谢感谢啊，我再次邀请宋老师来。昨天跟宋老师一起在防骗秘籍这个部分呢，就跟大家分析分析昨天那个小剧场的个案嘛。今天是大年初二了，你有什么恭喜的话先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我都身边有很多都说今年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健康健康。的确是的，健康很重要。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呢，不单单是身体上，你的心灵上精神上也要健康，你才可以应付那么多的骗子。
对，
真的，今天我们不是已经也有访问过乐意老师吗？大家一般呢在电台里面听到乐意老师都是很精明的老师来的。哎呀，但是想不到精明的老师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没有那么容易会受骗的。怎么知道他就真的遇上骗子了？
证明这些骗子的手法多么的厉害，所做的假象啊能够骗到甚至一个精明的人。
昨天分析过那个个案的话呢，都是有几个假嘛。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乐意老师遇上的个案啊。他就是遇上假的公安啊，假的。很多时候诈骗呢，就是会骗子假装成让人信任的这一些的执法人员，或者是一些的网络的主播等等。昨天就是那个游戏嘛，今天呢就。哇，我们都想不到原来那么多人在骗人民他是公安。
就是有一个很体面的身份取得这个信任。
但是我不懂的就是说，通常会接到这一种我是谁谁谁什么什么执法人员，我们都会叫他拿出证件呢、但是啊乐意老师也有啊，可是这个证件都是假的。
但是时间真的很难查清楚。
是 很多时候啊，都会利用这些是假证件、假的警官证，或者是说，哎、嗯，现在你已经犯了什么法，然后就给你一个法院传票。
嗯，所以其实乐一老师他都有问、哦、就要这些的证明，但是都有
啊，也刚好可能老师就是在忙嘛，
嗯哼哼，
所以他没有很冷静的去分析真实核对他的身份、
嗯、哼哼，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空间，结果通常比如我问你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什么，他可以讲得出来你的身份证是
对啊对
什么，而且是真的对的哦，
对啊，
因为你个资已经流出去了嘛，
嗯，
然后对方又可以提供一个什么什么证件偏号啊，又要叫你，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去什么什么网站去查呀那时候可能你的心就已经有动摇了，
嗯哼哼，你都已经在慌了、嗯、
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老师说的，因为啊他跟这个所谓的公安就说他的堂弟要拿他的身份证去做不知道会做什么违法的事，
嗯，
这个剧本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
都是堂弟是吗
对对对，宋老师都知道，我上次跟你分享、嗯、我的家人就是接到一个什么什么电讯公司说有人冒印堂弟、
嗯、
拿他的身份证要去开一张电话卡嘛，
嗯，是啊，所以就触发了你
所以就触发了我要去做这个诈骗的防诈骗的特技，
对，
他又是堂弟，
嗯，
有什么怎么多这么多
堂弟
啊，堂弟
心地不好
原来很多堂弟都是会骗家人的，哎呦，
哎，
你看你看
要洗白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收到一个电话跟你说又是堂弟，你们就要小心了、
嗯哼哼，
不是堂弟就是表弟了我发现对，但是他的重点是通常是会通过心理威胁恐吓来控制受害者，让他们害怕，对呀，我的身份证被乱用了怎么办，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就如果你的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的话。
是吗？你的意思是真实被人盗用身份证吗？
嗯，对啊。
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但是这么就听起来很可怕。
听起来很可怕，对。
嗯，
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为什么骗子会成功，就是因为控制了大家的恐惧心理，
抓住了这个最大的一个要害。
对，心理学当中有很多这种就是说人呐、啊、焦虑恐惧这些都是会让人会慌了，
嗯哼，
你会乱了，你就会不知道，
神经就错乱了，
对，你就很多时候呢你的决定呢你就没有很理智了啊、
嗯、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要小心，当你遇上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么慌张，
嗯，
很多决定在你很慌的时候做都是不好的，
嗯哼哼，
嗯，还有一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们都会有，宋老师您会不会呢？怜悯的心太多了，
我不一定，
不一定，基督徒呢，多时候我们怜悯的心比较重、
嗯、
很多呢，他因为以为那些公安都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他就一直都愿意跟对方聊，聊了那么久。就是因为老师的觉得他，哎呀你这么好我一定要配合你啊，老师这个并不是骗那个感情了但是有很多我们说恋爱骗局，骗子就会利用呢受害者的这个感情，让他们觉得哇我很被关顾，我很被体谅结果他们就会生发怜悯的心呢，就觉得对方很可怜。
嗯，
当他们跟他谈情了一段时间，然后问他要借钱的时候，通常都会成功的，
被爱情蒙骗了。
是啊，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小心呢？
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获得对方骗徒给你的那些信息呢，
嗯、
你就要去核对
啊、
去查清楚是不是真的呢？还有呢？骗徒他们如果给你一些的连接啊，又或者是什么的 APP 啊，那你也不要随便的开这些的连接，不然呢又可能有一些木马送了给你啊、
嗯、木马就是假的程式、啊、
嗯，对 对, 对，
或是你会中毒。而且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多关注新闻报道，了解最新诈骗手法。其实哈，那些的 层出不穷，
嗯，
但是还是会经常使用的都是什么堂弟表弟的。
对，其实核心啊都是围绕着同一个道理。
对，就是骗感情，
对，
骗你的会用恐惧恐吓你，通常这些呢你都要小心了。
是是，还有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我自己了，不要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被人骗了。
对对对，
这个真的说不准的，
说不准啊。好啊，我们就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真的要跑得快乐。
是，还有可能就求主赐我们有平安，那我们有平安呢就可以明智的去做出一些选择还有决定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美丽的春天是复合的好机会，
在这大好的春节，让我们虚心检讨平日待人的态度，寻求神的帮助，修补关系中的破口，经历从神而来的释放和自由。
空中辅导祝福你，谦卑复合送旧年，诚心和好迎新春。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度过了这么丰富的一个大年初二啊，我们今天第二集的这个春节防诈播报厅听过了，有乐意老师今天分享他自己个人经历，哇，真的幸好啊，主保护了他，他也在呢我们这个电台早会同工们，我们会开早会的时候他都有分享过今天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个故事啊，真的很感恩呢，最后他没有损失。但是我们知道啊，有很多不幸的也真的是中了这些诈骗集团的圈套的。万一大家真的是不幸的中了这些诈骗骗子的这个圈套，又或者不是你自己，而是你身边认识的人，他们不幸被诈骗了，那你知道他们一定有这个金钱的损失之外，也会有很多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这些的反应出来的，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或者跟他们同度这个生命的低谷的时候呢？因为诈骗夺走的并不单单是金钱，这个更伤害了人的尊严，也会影响了自我认同，因为没有人是想要被骗的。在这个时候呢，原来你要去同理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很重要。我就借用了乐意老师他曾经在早会当中分享呢，除了是他经过了这件事以后他有一些反思的。原来呀，被骗的他们的心理当中呢会有这些困扰。首先就是会觉得很羞耻，会影响自信和自我价值，因为觉得自己真的很笨呐，不够冷静呐。也许之前已经有亲友劝过自己了，可是当时还是那么的不小心，也会自以为是，觉得我一定不会被骗，结果呢就是变成一个受害者了啊，所以羞耻感呢是有的。另外也会有焦虑，因为呢当你有一次被人骗的这个经验，你就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再受骗呢？往后呢，你会变得过度小心，好像以后什么都不敢做了。比如有人打电话来，你不知道那个电话号是什么，那你就不会再接听了嘛。又或者呢，那个可能不是诈骗的，你就因为你怕了，所以呢，你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开了。这个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就是会不敢再信任别人了，也会呢影响跟家人的关系的。那经过了亲人怪责自己呢，觉得自己很没用之余，还有一样就是因为必须要，如果那个财务上呢有损失，有可能需要家人帮助承担，那万一会这样的话，一定就会影响跟家人的关系的。 我也可以引用了在另外一个叫以赛亚咨商所里面的一位负责人啊，这黄所长啊，我引用他的话，就从信仰的角度了去分析探讨应该要如何陪伴这些诈骗受害者，要一起走出这个阴影呢。黄所长了就分析呀，心理陪伴是很关键的一环，却是很多时候呢被忽略的一环。受害者当下呢一定是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会很害怕很震惊，他很怕呢会被指责，或者是怕造成家人负担的。那特别提醒呢，如果有一些人会过度指责，就甚至有一些会想不开的念头，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很多新闻也有。比如曾经呢有一对母女啊，因为误信了这个诈骗集团，假冒理财网，他们将自己的一些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啊拿去投资以后呢，骗了大概1200万元，血本无归啊。当他们呢真的发现自己呢被骗了，当然当下很害怕，就立刻呢去报警嘛。可是啊，这个警察好像对于他们的态度不太恰当，态度不好呢就造成二次伤害，结果呢两天后这一对母女就选择轻生，这个是真人真事啊。所以呢黄所长呢就强调，我们对待这些受骗的家人朋友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是用一个想要去了解还有去关心的一个态度，千万不要呢拒他们于千里之外。我们应该呢要避免说，哎呀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还是不听，或者我们要避免表现得很优越的，还有呢一种不可思议的态度我们要收起来。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提醒家人的，也许呢我也是轻看了，我们经常以为呢被骗的朋友啊都是有贪恋嘛，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想要投资所以都应该是想要有一个金钱的回报所以就会说，哎呀你不要贪心就好了嘛。不过可能我们忽略了有好些呢是为了想要让家人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条件，他们并不一定呢是因为贪所以才会进了这些的圈套当中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更加应该理解什么叫同理，在以弗所书4:32这样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们愿意去关心而不是去责备的时候呢，受骗的家人呢心中就会比较踏实有安全感，他才会愿意多讲一点的。有一些建议呢我们可以补充，我们怎么样可以呢鼓励被骗的家人多谈谈自己的经历呢？又或者当你发现周围的人可能遭遇诈骗了，你可以呢这样开启对话，哎，你好像看起来这两个星期情绪都不太好，也睡得不好，你怎么了吗？听说最近有一些困扰啊，你愿意跟我谈一谈吗？我们一起想一想看啊，发生什么事，看能不能一起去解决吧。以上这些提问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参考的。最后祝福大家可以跟你的家人好好的度过这个农历新年，共聚天伦。明天是大年初三，我们每逢礼拜四本身呢是会开放热线，不过因为大家都要放假回老家跟我们亲爱的家人见面，所以明天空中辅导热线要先休息一次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呢跟大家共度这个农历新年的，我们将会邀请呢我们的听众跟我们呢好好的数算恩典呢、过去这一年上帝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还有他们发现了自己有什么改变，有什么进步，还有什么样的期待。让我再次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家庭和谐。明天大年初三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